文是记载在创世纪24章34至49节，经文是记载在旧约圣经第31至32页，请听我读出。他说：我是阿伯拉罕的仆人，耶和华大大地赐福给我主人，使他发达，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驴仆、婢女、骆驼和驴。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为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把他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他。我主人叫我起誓说，不要为我儿子娶我所居住的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父家、我本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娶妻。我对我主人说，恐怕那女子不肯跟我来。他就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使你的道路亨通，你就可以在我父家、我本族那里为我的儿子娶妻。只要你到了我本族那里，我叫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关。他们若不把女子交给你，我叫你起的誓也与你无关。我今日到了井旁，就说，耶和华我主人阿伯拉罕的上帝啊，愿你使我所行的道路亨通。看啊，我站在井旁，对那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你让我喝你瓶子里的一点水。她若说，你只管喝，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愿那女子作耶和华给我主人儿子所选定的妻子。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看啊，利百加肩头上干着水瓶出来，下到井旁打水。我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就急忙从肩头上拿下瓶子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我就喝了，他也给我的骆驼喝了。我问他说，你是谁的女儿？他说，我是比土利的女儿。比土利是麦加和拿赫生的儿子。我就把环子戴在他鼻子上，把竹子戴在他双手上，然后我低头向耶和华敬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阿伯拉罕的上帝，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现在你们若愿以慈爱诚信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经文读毕，愿神祝福听祂话语及遵从祂话语的人。现在由本堂陈善如宣教师为我们证道，讲题是小人物大故事，有请陈宣教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求偶和娶妻的故事，有些人就会从这些圣经故事整理出一些两性相处啊，去找对象的信仰原则，有时都挺好用的。但是今天呢，我就不打算跟大家去讲这个恋爱的话题。虽然今天的经文是一个爱情故事，是一个家族的故事，但我们今天拉远一点来去看，我们一起去搭上一架摩天轮，升到上半空，我们的视野广阔一点，不是只是看这对男女，不是只是看这个屋企，我们去尝试看一个比较宏大的图画，我们想看看这个故事所带出的，不单单是一位老人家，他很想见到自己的仔成家立室，更加重要的是在这件事上面，上帝和阿伯拉罕所立的约，怎样继续的延续和成就呢？这个的属灵的意义，在历史上的意义呢，是远超过帮儿子去找老婆的。所以在我们今天的信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想劝勉各位弟兄姊妹，特别是做父母的，千祈不要听完今天篇道就用同样的方法去帮自己的仔女去找对象。 又或者是各位单身的弟兄姊妹呢，都不要照盘主碗地找对象。我们的圣经就不是这样去应用的。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刚刚主席他读出的时候，其实 是整个的段落的其中一个部分。我们要看回整个24章这个故事才是完整的。这一段经文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他的主角不是阿伯拉罕、以撒和利伯加，而是阿伯拉罕屋企的一名老仆人。圣经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在其他地方他都没有再出现过。虽然这个老仆人是连名都没有，但是他却是受到上帝的重用，成为了上帝成就阿伯拉罕之约的一个很重要的推手。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这位无名的小人物是怎样推进了圣经的大故事。虽然圣经对老仆人的描述只有几句，但是都足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受到上帝重用的仆人有什么美好珍贵的特质。首先我们在24章二节那里是这样的去描述这位的仆人，是阿伯拉罕对他家中管理他一切产业最老的仆人说什么什么什么。那我们看到这个仆人是最老的，他呢也都是管理阿伯拉罕家所有的东西。哇，即是说呢，这个老仆人是阿伯拉罕家的大内总管，是管家之首。这位的老仆人呢，是很得到他主人阿伯拉罕的信任，你都相信呢，他很了解到阿伯拉罕一家的情况。阿伯拉罕给了他的事管，他一定是一个很能干、很忠诚的人。阿伯拉罕去到这个时候呢，已经很老了。上一章23章讲到撒拉死的时候是127岁，当时阿伯拉罕137岁。圣经记载阿伯拉罕生以撒的时候是100岁，即是说妈妈撒拉死的时候以撒是37岁。而在后面25章亦都记载到以撒和利伯加结婚的时候是40岁，即是过了三年之后他结婚了。换作是今天的香港社会，父母都会为到阿仔的婚姻大事着急，阿仔30了，你还没找老婆啊，这样。阿伯拉罕都不例外，古代的社会就不兴自由恋爱的，多数都是父母之命。阿伯拉罕都要为以撒找老婆，这个不单止是他自己一家延续血脉的关注，亦都是延伸到上帝的约。他渴望见到上帝的约能够在后裔的身上去延续。上帝的约是怎样的？是应许阿伯拉罕的后裔好像沙那么多的嘛。而且呢，从以撒所出的才能够称为他的后裔。即是说以撒都真的要快点结婚生仔，即是不要像自己这样成100岁先生，是不是？可以想到阿伯拉罕是很重视这件事。不过他年纪大了，他有心无力，他去不到那么远的地方。而这件事呢，要交给一个即他最信任、最忠诚、最靠得住的一个人。那个是谁呢？他就想到他家最老的那个仆人，就是管理了他全家的产业的那个仆人。阿伯拉罕对媳妇的要求呢，只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他要是自己本族本地的人，因为他要他的后裔和迦南民族去划清界线，如果和迦南地的人通婚，很有可能就会被同化，沾染了当地的风俗，破坏了上帝的约，令到阿伯拉罕的后裔没办法得着这个应许之地。上帝那时候其实是没有说给阿伯拉罕听他的后裔要怎样得着那块地，但是阿伯拉罕自己就很坚持，我不要透过和当地的人通婚去夺取那块地。而第二个要求就是这个女子要愿意来到迦南。阿伯拉罕是不给以撒回去自己的家乡，因为他相信是耶和华将他们一家从家乡带到去现在这个地方，所以以撒要留在这里。那个地是上帝赐给阿伯拉罕后裔的产业的。阿伯拉罕认为，我这个承受应许的仔不可以走回头路的，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其实呢，这个条件都几困难的，因为阿伯拉罕所身处的地方和他的家乡哈兰是相距 八百几九百公里，咁即系咧大概拉条尺咁样咧，就系香港啦去到桂林咁样嘅距离。咁我哋今日搭高铁好快，四个钟就到。咁但系以前嘅人咧骑骆驼嘅话咧，要两个礼拜先至到嘅。要一个女子同你三唔识七吓，要离开娘家八百几九百公里咁远，去一个未去过嘅地方，嫁即嫁到去咁远，有几多人会够胆咁做呢？老仆人知道呢个任务好艰巨，但系佢亦都知道对主人嚟讲呢件事好重要。经文记载到咧，佢将手放喺阿伯拉罕嘅大腿底下去起誓啊，好特别啊！呢个动作系咪啊？佢应承咧，阿伯拉罕我一定会终身拜托呢件事啊。点解要摆喺大腿底下咧？一个咁痕嘅位置，即系你无端端唔会摆只手喺我朋友嘅大髀嗰度噶嘛？系咪啊？有啲研究咧认为，圣经讲嘅大腿嘅底啊，大腿啊，其实咧系生殖器嘅一种好委婉嘅说法。在这里他没有直接讲出生殖器的名字，就用接近生殖器的大腿来暗示。哦，那你更大，你将手放在人家的生殖器上面。其实这个动作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象征着呢这件事是关乎到延续后代的。阿伯拉罕以这个极严肃带有家族传承意味的方式呢，去要求老仆人一定要尽全力帮我找个新抱回来。你要忠心完成呢个托付，你应承我，呢个咧系关乎我哋嘅子孙嘅后代噶咁样。咁所以老仆人都知道呢件事，话可能系佢一生最大嘅重任啊。老仆人嘅忠诚唔单止体现于佢愿意接受呢个重任，忠诚咧都需要有智慧啊。咁你先做得好件事噶嘛？依家个主人叫你办好呢件事，我办妥佢系嘛？唔系净系忠心就够噶。咁第二个美好嘅特质咧，就系啊老仆人咧，佢好聪明，佢有智慧啊，佢做事系有谋略噶。哈兰呢个地方话大唔大，话细唔细，要去边度先至可以揾到合适嘅对象咧？唔通我逐家敲门嘅咩？你哋有冇妙龄女子啊？唔得，我搞唔掂喎咁样。古时嘅妇女咧系负责为屋企打水嘅，佢哋通常会喺一日天气比较清凉嘅时候咧，就出去井旁度攞水。咁可能系清晨啦，或者傍晚嘅时间。咁嗰度咧就系最多女仔出没嘅地方啦。咁于是老仆人就嚟到井旁去为到佢嘅主人去揾媳妇啊。大家记唔记得即系亚伯拉罕嘅两个条件咧？揾媳妇两个条件咧？即要是本地本族的人。如果你是老仆人，你会怎么做呢？你到个井旁，即可能你要拉大个环额，即是我是阿伯拉罕家的仆人，现在我们要招亲，即是你是我们本族本日的人，就过来啦，这样。又或者你逐个问，是不是啊，这位姑娘，请问你是爸爸是哪位啊，这样。你会不会这样问呢？乜吓亲啲姑娘啦，系咪？即系唔系好恰当喎？呢个做法都唔聪明啊，吓亲人。即系一个男士走去一个咁多女子嘅地方，已经好瞩目噶啦，你仲要咁样问人哋，当你怪叔叔噶嘛？咁于是乎咧，老仆人就设计咗一个小巧思咧，嚟到去寻求神嘅心意啊。佢以一个外地人嘅身份咧嚟到井旁，礼貌上咧佢要问准当地嘅人先至可以用个井嘅。咁佢就利用呢一点咧，来到打开话题了，向打水的女子去提问，可不可以呢帮我打水给水我喝呢？这样。这个问题很合理，很自然，是不是？那好客的民族都会很殷勤地去接待外地人，去为他们打水。不过呢，这条问题又太简单，因为会预期到其实大部分的女子都会肯这样做，接待外地人嘛，是不是？那怎么才可以精准地筛走一班人呢，去找到那个合适的对象呢？于是老仆人就加上了一个超出常理的条件，去作为寻求上帝心意的印证，就是这个女子呢，她要主动提出为她那些骆驼去打水。老仆人就带着十只骆驼，要为十只骆驼打水。一只骆驼呢，如果她走了几天都没有饮水，她的饮水量是高达95至110公升，而古代打水的容器呢， 就是一般都不超过11公升的。换言之呢，要为10只骆驼打足够的水呢，要打80至100次。咁对女性嚟讲咧，系需要好大嘅体力劳动啊，来来回回咁样，你咁啊掉个桶落去，跟住抽上嚟，又搬过去，咁样重复100次，要花好多嘅时间。亦都即系话咧，呢个女子咧需要放低佢手上嘅工作，甚至会耽误咗佢屋企嘅事啊，嚟接待呢一位来历不明嘅外地人。如果有女子真系咁样做，就可以睇到佢啊，有一啲嘅美好嘅特质，例如佢好主动啦，佢好善良啦，好勤力喎，啊呢个女子咁大力嘅，好健康啊，系嘛？但系老仆人提出呢啲求印证嘅条件咧，唔系要嚟睇下个女子咧有冇一啲符合做媳妇嘅特质啊，即系唔好大家唔好唔记得咧，阿伯拉罕好有钱嘅，以撒系名副其实嘅富二代，佢哋有好多嘅仆婢。他的妻子结了婚是不需要为骆驼打水的，是不需要去井旁的，是不用做家事的。而老仆人提出这个印证呢，不是为了去剔啊，看看这个媳妇是不是勤力的，是不是乐于助人的，是不是大力的，不是这样的。老仆人提出这个印证呢，是因为按照人性的常理来讲呢，是没什么可能发生的。你见有十只骆驼，可能个姑娘就心想，哇，我哪有这么大力啊，帮你即是打完杯水给你喝我走啦，是不是会停留下来为你那十只骆驼打水呢，需要付出一些的代价，是需要给出一些的时间，是超出了合理的范围的。但是又未去到呢荒谬到没有可能的程度。老仆人心里面就祷告，向上帝提出这个印证，剩下的就看看上帝会不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回应他了。其实整段的经文都没有记载到上帝很直接的介入的，我们是单方面地从老仆人的行动来从旁看出上帝的工作。上帝好像很被动这样啊，由老仆人来决定那个印证的内容，然后上帝就作出回应了。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老仆人正正就是不想凭自己的意思去做决定，才提出这个求印证的方法。阿伯拉罕交了这个使命给他，不是叫老仆人按自己的喜好来帮他找新抱。即如果老仆人按自己喜好找新抱，可能他找个靓的啦，找个大力的啦，是不是找个衬得起以撒的个外形，是不是可能他会用了自己方式去找的。但是阿伯拉罕相信那位与他立约的耶和华上帝会与老仆人的同在，带领着整件事的发展。老仆人知道啊，我不是要凭自己的喜好帮主人找新抱啊，是啊，我要知道的是上帝的心意啊，我不是要按自己心意去做啊。但是老仆人他又不是先知啊，他没办法直接向上帝沟通，他需要有一个方式作为和上帝沟通的桥梁，所以他选择了求印证这种方式。他在遇到利百加，知道他是本族本家的人之后，他就去祈祷了。48节说他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他将功劳归给他的主人阿伯拉罕的上帝。他知道我成件事都是上帝引导的，哪个姑娘会肯这样帮我打水呢，所以上帝真的用这个方法将那个合适的人带到他的面前。他知道呢利百加的出现呢，其实是上帝的预备，他所做的只是配合上帝的工作。老仆人忠心而有智慧地去完成主人的托付。在这里我们发现到老仆人的聪明、智慧和谋略，不单止展现起他找目标的方法，更加重要的是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他信靠上帝的带领与上帝同工，这个是他第三个美好的特质。由结果上来看，上帝果然是接受了老仆人的提议，引领了利百加来到老仆人的面前，主动去帮他那十只骆驼打水。老仆人见到利百加符合印证的条件，亦都见到他美好的品格，于是他怎样做呢？ 他送了一个金环和两只金手镯给尼伯加。22节就详细记载到这些饰物的重量，说那个两只的金额金手镯是10舍克勒重的。即是几重呢？值多少钱呢？当时一名的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是10舍克勒银子，即是说10舍克勒金子是超过了一个工人全年的工资。而10舍克勒大约换算今日的重量是114克，换回今日的金价差不多是港币14万，哇，贵过今日嫁女那对龙凤额。这些贵重的礼物，哇，咦，令到尼伯加打开双眼，真系亦都是为到老仆人打开了对话。尼伯加知道这些礼物很贵重，加上那10只骆驼，他知道这个伯伯不是普通人，不简单。发生什么事呢？为什么打下水你给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呢？咁当然之后就是老仆人向尼伯加的家人去提亲啦。咁但系咧，仲有一个嘅条件要符合噶嘛，系咪？就是肯唔肯？阿尼伯加肯唔肯跟佢翻去阿伯拉罕嗰个家乡咧？咁样啊，唔系，仲有第一个条件系咩？本族本家嘅人系未讲嗰、那个系啦。佢问尼伯加翻唔翻去即系家乡，唔系翻唔翻去迦南地去嫁人嘅时候咧，之前咧仲要确认咩啊？要确认佢系唔系？本族本家的人嘛，系啦，咁佢就问啦，啊，所以阿姑娘你是边家的女儿啊？你爸爸是边个啊？咁样，咁尼伯加咧就是比土利的女儿，佢的祖父母咧系麦加同埋拿赫，拿赫是边个呢？佢是阿伯拉罕的兄弟，咁所以咧尼伯加就是阿伯拉罕兄弟的孙女，诶，叮咁样，老仆人就确定，哇，佢真是本族本地，即系。本家我父家的人嚟嘅，咁咧就通过了第一个条件啦，啊，真系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吓，完全是上帝引领啦。咁事情一路发展落去啦，老仆人就向尼伯加的父母同埋兄长去提亲啦。系咪呢一度喺我哋头先49节后面一路再继续落去嘅，但系嗰度咧我哋就唔多讲啦，我哋简单咁样嘅去交代翻嗰个故事嘅发展咧，就是啊，本身咧，父母同埋兄长都话啊，不如咧，阿妹阿女就嚟嫁啦，咁不如俾我哋同佢陪多佢几日啦，咁样。咁但系尼伯加就即系欣然咁去答应老仆人嘅要求，就系我依家即刻去啦，咁样。第二日就即刻起程翻去阿伯拉罕嗰度啦。阿伯拉罕所提出嘅两个条件，加上老仆人所求嘅印证，都应验咗喺尼伯加嘅身上。让到老仆人和尼伯加一家都确信这件事是出于耶和华。上帝的主动带领加上两个家庭的顺服回应，就促成了一单美好的婚事。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推进了上帝与阿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个约的应许即将就由阿伯拉罕传到以撒和他的后裔了。我们现在来到总结一下老仆人三个美好的特质。首先他很忠诚，他很得到他主人阿伯拉罕的信任，当然也都相信他是很能干很尽责，所以才能够得到主人的信任。第二，老仆人很聪明有智慧，他做事有谋略的。第三，就是老仆人他愿意寻求上帝的心意，并且信靠上帝的带领与他同工。老仆人他没有显赫的家世和地位，他没有伟大的事迹，没有头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人物。其实圣经不是单单记述一些大英雄的故事，阿伯拉罕、摩西、大卫、保罗这些故事我们很喜欢听，他们都是很出名的人物，固然对圣经时代的历史甚至对于今日都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同时还有很多寂寂无名的小人物被上帝大大的使用，就好像一套戏那样，需要有很多忠心有能力的幕后人员通力合作才可以成事，不是只是在镜头前的一班演员才是有功劳的。圣经里面忠心的小人物，就算身份很微小，他的岗位不被看见，但他们绝对不是没用的人，他们都可以具有很美好的品格， 有出众的能力，能够被上帝使用，为人带来祝福和改变。就好像今天我们读到的老仆人，他终其一生都是为他的主人亚伯拉罕工作，他没有留下丰功伟业，但是他的品格、忠诚和智慧祝福了亚伯拉罕一家。从整个盟约历史、救赎历史的大图画来看，老仆人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原来上帝的国度不是只是靠伟大人物去推进，很多时候真正推动神国的人是那些在后台、在日常的小事里面忠心的人，都可以是包括你和我。不知道大家上年有没有参加或者出席堂庆的诗歌才艺感恩分享会呢？在那个活动里面，在那个聚会里面，有一班弟兄姊妹的献唱令我很深刻，也都很喜欢的，就是一班弟兄姊妹献唱一首《唱一首天上的歌》。有没有听过这首歌？等我开金口唱两句先。普通话的，是的。身边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身边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不要唱下去了，尴尬啊！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我本身很喜欢这首歌，也可以即跳舞的，不过不是那么好了。那首歌很喜欢，加上弟兄姊妹很投入的跳舞，带动到台下一起去敬拜，一个很美丽的画面。大家知不知道这首歌是谁写的呢？是的，这首歌是一位叫做小敏的中国基督徒写的。小敏是出生于中国河南的农村，他家是种田的，他妈妈没读过书，爸爸只是受过几年的教育，他自己初中都未毕业，亦都从来没学过音乐的。他小的时候体弱多病，舅母就向他传福音。他接受了耶稣之后，就跟舅母回教会。他在教会里面成长，慢慢的认识信仰。当他决心要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形容自己被圣灵感动，就哼出了一首诗歌。这首歌就成为了他第一首创作的诗歌了。小敏他的性格很内向，平时不多讲嘢噶，翻教会咧就坐喺教会最笃笃嗰啲角落头嘅啫，冇人听过佢唱歌噶、哦，所以弟兄姊妹听到佢嘅作品，吓、啊、你写噶，你作噶，咁样都觉得好奇妙啊，不能相信。自此佢就经常受到圣灵嘅感动，喺灵修啦、安静啦、种田啦、休息啦、欣赏大自然啦嘅时候咧。他心里面会很自然地响起一些旋律和歌词。不过小敏是不懂看谱的，他也不懂乐器的。他创作的时候就会哼出那首歌，录低他，就交给一些懂音乐的弟兄姊妹去记谱。就是这样，由1990年创作的第一首诗歌开始，去到今日已经创作了超过1700首的诗歌。这些诗歌是称为迦南诗选或者迦南诗歌。迦南诗选的旋律很简单，它的内容除了是赞美主之外，有很多是描述到中国基督徒的处境，可能在很艰难的境况底下，怎样的去坚守信仰，要怎样向同胞传福音，在患难中要坚忍。这些的内容，这些的主题引起了很多中国基督徒的共鸣，也都很受到诗歌的激励。又因为很多的农村的信徒其实不识字，诗歌就成为了他们认识信仰一个很重要的工具。于是迦南诗选就在中国教会迅速的传开，甚至是去到中国以外的华人教会，包括我们元朗堂，所以有人识唱啊，刚刚那首歌。有研究这个现象的学者去分析，迦南诗选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是在于这些诗歌承载了整个中国教会去经历磨难和逼迫的历史，甚至是塑造了中国教会的属灵气质。而小敏自己都曾经因为信仰而坐监，他体会到中国教会的艰难和信仰的宝贵，以致他可以写出一首又一首有血有泪感动人心的诗歌。而小敏自己都没估到自己能够这样被神使用，他只是单纯的信靠主、爱慕主、坚定的跟随主。 而上主就使用了这一位学历不高甚至不识音乐的农村小姑娘，藉着诗歌大大的祝福了中国教会。我们元朗堂有很多很出色优秀的弟兄姊妹，在自己的行业里面担任领袖和决策者，去很善用到上帝所赐的权柄，在不同的范畴那里去发挥影响力。这件事是很值得感恩的。同时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可能自觉很平凡，我是家庭主妇来的，我是退休人士，我是很普通的打工仔。我们在人群里面可能不被看见，就好像小敏，她本身都只是一个坐在教会角落头粒声不出的小姑娘，但是上帝没有忽略她，也都没有忽略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上帝对世界宏大的计划里面有一份的，我们不单只是承受祝福的那一个，上帝都很乐意我们参与在他的计划里面。老仆人虽然连名都没有，但是他没有被排除到在上帝的计划之外，相反他正正是上帝成就亚伯拉罕之约一个很重要的人。而小敏虽然只是一个农村姑娘，但是他的创作却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祝福了无数的信徒。今天我们这些小人物又愿不愿意被神使用去成就他美好的计划呢？让我们一同祷告。亲恩主，我多谢你拣选了我们这里每一个，我们能够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去跟随主，实在是好得无比的事。我们知道自己所拥有的不多，我们能够拿出来 去表现到给人看，啊，我好好啊，我好厉害，那些的能力其实都没什么。但是主啊，你正正是喜爱使用看似软弱看似卑微的人，你就是要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身上显出你伟大的能力。主啊，求你去坚固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信心。我们可能有些地方会自卑，我们会觉得自觉平庸，但是主，我们知道在你的眼中我们并不是单单只是平庸不起眼的人，你将你很宝贵的礼物给我们，也都好想我们将我们所拥有的一份能够给出去，去成就你自己美好的工作。主啊，求你今天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这班小人物都可以被你使用，去成就你大大的故事。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诚心所愿。
会众请坐。